在我们邀请汉阳牧师证道之前，让我们来读一段圣经。今早晨的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20节。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20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第16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第18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留在船上，跟从耶稣了。读经到此。今早晨，刘本堂、李汉阳牧师证道。他今天早上证道的题目是遇见他的担子，请牧师。
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我们称它为遇见耶稣 Encountering Jesus。 我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常在路上碰到人，有时候你在路上碰到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人，当天特别是要好的朋友啊，特别是要仇人，也就有不同的感受啊。不过如果你碰到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好久不见的话，其实你会有一些心情的，它会影响你的。所以同样我们希望什么呢？通过这个系列，我们来遇见我们的神。是的，我们的神离开我们2000年了，我们严格的来说遇见不到他，对吗？看不到他，也不知道他的样子。不过感谢神，在圣经里头给我们很多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事件，我们可以走进耶稣基督的世界里头。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可以来做几件事情。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马可福音基本上马可在鼓励我们做一件事情，马可在鼓励我们来跟随主，马可在鼓励我们来跟从主，甚至马可会说你要跟上主，跟上主。我们永远是走在主的后面，所以马可在鼓励我们要跟上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在前头，我们家把这我们快点走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圣经里头有四本福音书，这四本福音书的焦点和目标是不太一样的。虽然是四本福音书，虽然那个主角是一样的耶稣，不过那个目标不太一样。所以马可的目标是什么呢？马可的目标其实很简单，马可的目标是马可希望耶稣基督成为你的老师。马可希望什么呢？希望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希望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学生。这是马可的什么呢？马可的期望。所以马可希望我们接着这马可福音，我们看到耶稣走到加利利的时候，我们跟耶稣走到加利利。当耶稣走到哥拉森的时候，我们跟耶稣走到哥拉森。当耶稣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也跟耶稣去到耶路撒冷。我们就好像12个使徒一样，他们在耶稣的身边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听耶稣的话，学习看耶稣做的事情，学习相信耶稣所承诺的，耶稣所承诺的。我不知道你的胆子大或小啊。今天你看在一个幻灯的话，今天的讲题是遇见他的胆子，遇见他的胆子。 我不知道你的胆子小或大，你们要不要猜猜我的胆子大或小？我这样讲就是应该是小了啊，我胆子很小的啊，我不太敢看鬼戏的，恐怖片我不看的啊啊，我什么东西不做呢？过山车我不太喜欢坐的，除非什么呢？我要在我的孩子面前装英雄啊，我就坐过山车。不过在过山车的时候，我孩子看怎么这个老头子喊得最大声啊，因为我把我里头的害怕压力都喊出来，因为我很怕，我不敢坐蹦极的。啊，我也不敢潜水 ，scuba diving。啊，不过刚好上帝也很奇妙啊，上帝也很幽默，上帝给我一个很大胆的女人，啊，她很喜欢坐过山车，她很喜欢看恐怖片，她可以跳蹦极，她甚至后悔今生没有学潜水，她现在老了，胆子小了。啊，和大家讲一个笑话，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有一回我们看到一个有一个那种fun fair啊，他们就来一个建了一个很大的过山车，所以我看到过山车的时候我很怕，我就假装没看到，说别的地方，不过他看到那过山车，所以他告诉我说，如果你不坐这过山车的话，我们就现在分手吧。我没看到，所以你说我坐还不坐？当然坐了啊，不过当天过山车出了故障，在那个最高的地方有十分钟愣在那个地方，所以往下看的时候50米，我就在那边愣住了。啊，那天我差点晕掉了，那真后悔没跟他分手。啊，不过弟兄姐妹，我想介绍一个比我的太太更大胆的人。这大胆的人是谁呢？这大胆的人是耶稣。我们要走进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其实是很大胆，很大胆。你甚至可以说，耶稣基督胆大包天。胆大包天，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你看第一大点，我们说我们现在来看来听这大胆耶稣说什么 listen to his boldness。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你从约翰门徒的角度来认识耶稣的话，约翰的门徒会说，哇，这个家伙呢胆大包天，竟敢等我师父被抓了过后呢，他就出来什么呢，出来讲我师父讲的话，这人胆大包天。我说的不是我瞎说的，约翰最著名的讲道是什么？约翰最著名的讲道是时间到了啊，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耶稣约翰被抓了过后，耶稣出来的时候讲什么道？耶稣出来的时候讲的道跟约翰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约翰门徒的角度，你认识耶稣的话，你发现约翰的门徒看耶稣是什么呢？他其实是很大胆的，非常大胆。等圣经告诉我们14节，你刚才你读到约翰下监以后，这几个字很重要，为什么呢？如果你读这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 Josephus 的历史记载的话，他会告诉我们，这约翰呢，大概主后29年，主后29年被抓被捕，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的事工的开始。耶稣基督的事工的开始，在那个时候，约瑟夫说约翰在哪里被抓呢？他被抓了过后，他被关在死海的一个牢里，在那个地方，所以被抓了过后，他的门徒就开始慌了。不过，请问所有的门徒都有跟随耶稣吗？其实没有的。如果你留意看这《使徒行传》18章，这是几时的事情？《使徒行传》18章是离马可写这段话25年后，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有约翰的门徒看到保罗，在那个地方，保罗劝什么呢？劝这些约翰的门徒说，我们真正要归向的神是耶稣基督，而不是约翰。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些门徒们呢，他们不愿意的来跟随耶稣呢？其实他的老师有说，我们应该跟随的。你看，如果你看这马可福音1章7到8节的时候，这约翰自己说什么？约翰自己传道说，有一位在我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连我弯腰给他解鞋带我都不配啊！约翰是这样教导的。约翰在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不是那最大的，我其实是那不配的，因为那后来的其实是那位弥赛亚。 不过我们就得问，为什么这些门徒们迟迟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25年，使徒行传28章，那个时候才愿意什么呢？归向主。他们到底纠结什么？纠结几件事情。有姐妹们，约翰和耶稣不一样，约翰和耶稣不一样。施洗约翰他的家庭背景非常好啊，如果我用新加坡的这个比喻的话，施洗约翰成长的地方是五旗之马那个地段，他长大的地方是洋房，是豪宅，很身边很多的名人。不过主耶稣基督生长的地方是拿撒勒，拿撒勒可能对我们来讲，拿撒勒挺不错的。不过弟兄姐妹们，停一停啊，我想问大家一下，你知道拿撒勒这个乡村他住了多少人吗？你有问过吗？拿撒勒这个乡村，如果问一个中国同胞啊，这个村里头有多少人，很多时候说一两万就算很少了，对吗？你知道拿撒勒村在耶稣的时代那个地方那个小村庄有多少人吗？考古学家说600到1000个人。你说小吗？真的小地方，小地方。所以你说如果我看家庭背景的话，哇，约翰是住大地方，约翰住在犹大，住在大地方的知识分子。不过这耶稣呢真的是小乡村，马来话叫甘蹦，真的是小乡村。这是第一。不但如此，你看约翰他有纯祭司的血脉血统，他的妈妈是亚伦的后代，他的爸爸也是亚伦的后代，甚至他的爸爸有一年抽签可以什么呢？可以代表全以色列民进去圣殿里头，唯一的祭司进去这圣殿里头为百姓什么呢？为百姓祷告。他爸爸是有名人不但如此呢，约翰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都知道伊丽莎白跟撒加利亚都不能生育了，而他们是两个年纪老迈的人。这约翰突然来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孩子很特别的，因为这孩子是上帝给他的。所以为什么他们称约翰这个名字？约翰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指的是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的恩典，这是约翰的名字。所以你可以想想，哇，这个约翰的背景跟耶稣真的很不一样。以后我们来看耶稣的时候，你知道吗？拿撒勒人城里头啊，乡村里头怎么讲耶稣的坏话？以后我们来看的时候，你发现拿撒勒村庄的人看耶稣是私生子，是私生子。这以后我证明给大家看。所以这是家庭，这是背景。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本人。约翰他们说他们叫另外一个名字叫旷野约翰。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旷野这个地方，而且在旷野里头有一个先知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旷野先知一定是大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头旷野的先知都很大的。谁在旷野里头做大先知？摩西在旷野里头做大先知，以利亚在旷野里头做大先知。所以当约翰他服侍主的时候，他去旷野服侍的时候，他是什么呢？他的来头不小，他是旷野约翰。不但如此呢，你听听他的服装，他的服装他穿什么呢？他的衣服是骆驼毛，他的腰带呢是牛皮啊。这是谁的服装？亲爱的姐妹们，他吃的是什么呢？他吃的是蝗虫和野蜜。是谁吃的？在旧约里头有一个人，有一个大先知叫以利亚记得吗？当耶稣变相的时候，有两位大先知显现这两位都是旷野先知这两位呢，基本上你可以说都是穿骆驼毛穿牛皮的牛皮腰带。所以这约翰告诉你和我说，其实约翰很特别，特别到一个地步，为什么当时的人这么的来敬畏约翰或者尊敬约翰？因为当时的人知道这旧约的圣经是没有写完的一本书如果你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是一本很奇怪的书。刚才我们读完马拉基书了，你发现在后面的时候真的没有写完 在后面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我的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就写完了，没有了，这样你就很多的问号。以利亚是谁？这以后要来的以利亚是谁？到底耶和华要怎么的显现？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旧约没有写完，一直等到什么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圣经就继续开始写了。那弥赛亚来了，不过弥赛亚来之前，谁先来？以利亚。那旷野的以利亚，那穿着骆驼毛，带着牛皮，吃野蜜，吃蝗虫的那位以利亚，他来了。他就是谁呢？他就是约翰。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如果我是约翰的门徒啊，我会很自豪的。我只要告诉他，你知道我的老师是谁吗？施洗约翰啊，听好好啊，施洗约翰啊。哇，人家说，这个是名师，必定是高徒。弟兄姐妹，这就是他们的挣扎。为什么约翰的门徒们他们迟迟没有信耶稣呢？因为他们在想，这位耶稣啊，你说按家境没有家境，按住处没有住处，按学问没有学问，按背景没有背景，他到底是谁？我为什么要跟随他呢？你看看我的老师和他的落差有多大，有多大。不过这个耶稣啊，太大胆了，太大胆了。他等我的老师被抓了过后，他才出来了。你可以想象，我老师被捕了出来，我老师的名言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位耶稣的名言是什么呢？这位耶稣的名言是天国近了，日期满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差不多一样的，差不多一样。所以这耶稣真的很大胆，很大胆。你真的要装像我的老师一样。各位姐妹们，其实耶稣讲的这句话呢，跟约翰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约翰说的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不过当你看这里，这马可福音第一章14节到15节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早上读的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耶稣说什么呢？约翰介绍耶稣，他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 Gospel。 什么福音呢？什么好消息呢？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其实我们可以用那个方式来翻译的。我们翻译什么呢？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好消息，时间已经被填满了，神的国已经靠近了，你们悔改回转，你们相信这个好消息。基本上希腊文的观念是这样的。在这里希腊文用了两个什么呢？两个 perfect tense。他告诉我们说时间已经被填满了，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沙漏一样啊，我们喜欢玩沙漏叫 hourglass。 所以你怎么填满这个沙漏？你把它倒过来，慢慢慢慢的那个沙子就会填满，对吗？所以耶稣说什么？那沙漏的沙子已经快填满了。耶稣说你手机的那个倒数的那个时间表已经快数完了，已经快到了，那个时间已经快到了，神的国快要临近了。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耶稣过后给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耶稣说回转吧，第二个命令是耶稣说信任我吧，信任这福音。所以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刚才我翻译为好的消息，希腊文听起来是 Evangelion， 听起来是像哪一个教会的名字？ Evangelion， 我们的教会啊叫 Evangel。 这就为什么我们叫 Evangel， 因为 Evangel 宣信的英文名字就是好消息，好消息。所以在这里耶稣说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这好消息是天国的大门你要通过这道大门呢进去这个天国里头这个好消息告诉你有一个免费的东西，有个白白的东西，有一个不用赚取的东西。好消息啊，好消息。有姐妹们，过去两年你有什么好消息？ 过去两年有一些好消息哦。有一次政府就宣布，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啊，你拿你的身份证啊，就可以去你家附近的体馆，不是体馆间，机器啊，取什么？还记得吗？我们都排队啊，取口罩，过后还可以取什么呢？取那个快速检测器等等 ，ART， 这是好消息，白白得来的。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这为什么呢？大而可畏的神的日子已经来到了，耶和华神，那位大而可畏耶和华神，他已经成为了人，在这个地面上要引进一个国度，这国度它有一道门，那道门是福音，你要打开，你要相信这个好消息，通过相信这个好消息呢，你可以进去这个神的国里头。所以因此呢，耶稣基督给我们两个命令，耶稣说回转啊，耶稣说信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确实是这样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要回转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要问我们自己，我到底信任的是谁，我到底信任什么，我到底信任谁，信任什么，我到底应该从什么事情上回转过来。我们有时候在心里呢，其实我们是不相信神，有时我们在心里呢，我们要找自己看为比神更安全，更安全的磐石。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那好消息就是你来借着这两个命令呢，我要带你走进去天国。以后我们才来明白什么叫做天国。不过在这里你看耶稣做什么事情，当约翰被捕了，他的门徒说，哇，你这么大胆啊，你竟敢跟我的老师一样，甚至说我老师说的话。哦，耶稣他是要这样做的，因为耶稣知道，约翰也知道，耶稣是那大而可畏的耶和华，在约翰后头来的那一位。耶稣来到这地面上，他最常做的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最常做的是教导和讲道。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到了加利利，他宣传，你可以用摩登的话来翻译的话，他讲道，他讲福音的道。所以什么是讲道呢？什么是教导呢？讲道和教导和辅导有不同吗？其实有的，弟兄姐妹们，你发现我们来崇拜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有好一段时间我们在做教，在做宣传的工作，在做讲道的工作。这讲道它不是娱乐，我不能在这边娱乐你，我的良心过意不去。这个讲道并不是来这边我们来讨论啊，这讲道其实你可以甚至说它是单向的 ，one directional， 单向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讲道是一个宣告，这个讲道是一个 proclamation， 它在宣布一件事情。这个讲道呢是在告诉我们，今天我的神有一件事情要宣布给我，所以因为我的神在呼吁我回转吧孩子，今天我的神在呼吁我说信任我吧孩子，这是宣传，这是宣告。大家还记得去年5月31号吗？我们以为2020年的那个阻断测试过了，我们就慢慢的恢复正常，谁知道在去年5月份我们又回去阻断测试。当然政府没有说阻断测试，不过大家感觉都像阻断测试差不多了。所以在5月30号你知道我们的总理做了什么事情吗？他做了一个宣告，他做了一个 proclamation。 所以有一间公司他们就去计算了，在5月31号到底有多少人看当天下午4点的现场直播。所以那间公司计算过，他说至少当天看现场直播的人有20到30万，20到30万 20到30万。而他们在听的时候，他们什么呢？他们不是在说，哦，李总理要怎么样的来消遣我，这李总理要带给我什么娱乐，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在听说总理有什么话对我说，总理要告诉我什么事实，总理要怎么带领我，总理要怎么劝我，总理要怎么的来鼓励我。这是单向的，这是个宣告。 所以这就是神设立讲台，神设立讲道的目的。神来到这地方，既然他是个王，这位王有事情要告诉我们，这位王要告诉我们，是的，当时的约翰他的门徒们看不起我，他们觉得我很大胆。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真的需要什么呢？真的需要听，好好的听耶稣说的话。我们不仅仅好好的来听耶稣说的话，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好好的来看耶稣做的事情。 Look at his boldness， 看那大胆的耶稣做事情。当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做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一群人也觉得耶稣很大胆，不只是约翰的门徒觉得耶稣很放肆，胆大包天。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也有人觉得耶稣很大胆，胆大包天。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呢，是他门徒们的雇工。在新约时代了，如果你可以有雇工的话，你就是老板了。换句话说，你就是有钱人。你不要说在那个时代了，在我们的时代也差不多一样，除非你雇的是菲律宾女佣， OK， 那个还 OK。 不过如果你开始雇员工的话，基本上你就是一个老板。所以你想想，一天你的老板告诉你说，诶，我在楼下咖啡厅跟一位老师说话，一位牧师说话，那位牧师跟我聊了，下个礼拜又跟我聊，他经常在这个乌兰这一区走来走去，我跟他聊了五六个月了，加利利在海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传道，所以这西门、彼得、约翰、安德烈他们都熟悉耶稣的，传道又来了，那个传道人又来了，听过他讲道，跟他交谈过。所以一天你楼下的老板又去楼下跟牧师喝咖啡，读圣经。一天他上来这个办公室，告诉这里的四五十位员工说，我不要做老板了，今天就请永健执事来做这老板的位置了，我从今以后呢，我要跟随楼下和我平时喝咖啡的牧师去了，我要跟他去神学院读神学了。请问弟兄姐妹们，你们会怎么想？哇，那个胆大包天的牧师，他不知道我们这边这个老板是雇了这么多员工吗？这个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好的，我怎么会这么说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加利利海的鱼很值钱的，因为它是淡水鱼，所以这个淡水鱼呢，其实有外销的 export。在这不是我瞎说的，在当时有一些史学家，他们就说，其实这个鱼呢，外销到这欧洲呢是很贵很贵的。所以你只要说，我捕的鱼我不内销，我捕的鱼我撒上盐，我变成咸鱼我就可以做外销的工作。其实他生意是很好的。所以现在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明白，当耶稣呼召这几个老板跟随他的时候，他的员工都吓坏了。哇，这个耶稣胆大包天，竟然什么呢？竟然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这就是加利利，加利利。所以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淡水湖呢？我们有时候被这个字叫海 Sea of Galilee 被蒙骗了这不是一个咸水海，它不是一个海洋，它严格的来说，它是个淡水湖，就在这里。所以耶稣的总部是哪里呢？耶稣的侍奉总部呢，是加百农。哎呀，如果今天谷歌告诉你他来新加坡设一个总部，而这个总部呢在乌明岛，那哎呀，怎么谷歌是在乌明岛呢？鸟不生蛋的地方，谷歌应该把总部设在我们的金融中心，对吗？这才什么？这才比较像样。耶稣基督的总部在哪里？在渔村，就是在这个渔村的边边，耶稣做了很多的事工，多数他的活动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他们的雇工怎么看耶稣？这个真的是穷传道，走来走去在海边跟人家讲道，说他什么呢？说他有好消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他，要听他的话，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信任他所讲的事情。大家都纠结了。不过更让人家惊讶的是，他有一天竟然跟我们的什么呢？ 跟我们的老板讲这种话，而我们的老板听啊听啊，有一天就决定什么呢？舍下网说跟随耶稣了，跟随耶稣。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想过为什么加利利，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地面上侍奉的地方需要是加利利，为什么不是耶路撒冷？为什么耶稣选择加利利不是偶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选择加利利，因为他要什么呢？应验旧约的话。让我读两节经文给大家听。在生命记33章这里这么说，论西布伦和以撒迦。西布伦以撒迦为什么这两个族重要呢？因为西布伦的以撒迦他们得的地呢，还有谁呢？还有拿弗他利，这三个族的地呢是加利利，他们得的那块地区就是耶稣基督的时代的加利利。所以旧约圣经说什么呢？他说西布伦啊，以撒迦啊，你们要欢喜，你们要快乐，因为列邦要遭到你们的山上。这是摩西写的预言。还有多一个，以赛亚书9章，你听以赛亚书怎么说。他说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被藐视，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要荣耀了，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要看见大光了，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了。你们这些国繁多，将增加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们中间，西布伦中间，拿弗他利中间，他们要欢喜，他们快乐。旧约在告诉我们说，诶，这旧约这些小族啊，旧约这个地区很不起眼的，很不起眼的。到一个地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旧约提起多少次拿撒勒？你要猜一猜，在旧约拿撒勒这个小村庄提过几次？一次都没有，一次都没有。这就是那个多么的渺小，这就是多么的渺小，加利利多么的渺小。不过耶稣基督选择来这个地方服侍呢，不是偶然的。耶稣基督知道这是他服侍的工厂，耶稣基督知道就在这个地方呢，我要什么呢？使万民被召过来，万民召来这个地方让他们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荣耀。耶稣基督是个很好的牧人，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说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都如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基督他以他的怜悯来带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生啊，我们立志做两件事情，让我们今生 our life 这辈子我们立志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让我们今生呢，我们做一个充实的人。一个充实的人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充实的人是一个有主耶稣基督牧养我的人，让主来牧养我。我在每天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得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来用你的话语牧养我，神啊，你用你的属灵书籍来牧养我，神啊，你用你的讲道来牧养我。因为唯有主牧养，唯有主给我这些很好的粮食，我才能什么呢？充实起来。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第一个是一个 well led life， 一个充实的人生。第二个是一个 well spent life，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是一个像耶稣的人生，像耶稣的人生。这就来到记得第三点，像耶稣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呢？我们不仅仅是像这些约翰的门徒听到耶稣讲的话，不过我们明白耶稣为什么如此大胆。我们不仅仅像这些故宫们看到耶稣做的事情，他们讲耶稣胆大包天，不过我们明白为什么耶稣胆子这么大。第三呢，我们来信耶稣所诺的事情，耶稣所承诺的事情。耶稣承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第17节好吗？简短的几个字。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 信主超过两年的弟兄姐妹们都会把这些经文背下来都会，因为很容易背。如果你从希腊文翻译成中文的话，它听起来是这样的，它第一个字是一个命令，第一个字是一个命令，那个命令是走在我后面，我要使你成为人的义父。如果我们用硬邦邦的方式 来翻译的话，是走 come 在我后面 behind me， 我要使你成为人的渔夫 fishers of men， fishers of men。 在这里耶稣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情，他之前得罪了约翰的门徒，过后得罪了这西门彼得，约翰安德烈的故人，故宫，现在他得罪了谁呢？他得罪了犹太人。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没有一个拉比呢这样做的，没有一个拉比，没有一个拉比，没有一个老师说我选门徒来你来跟我，来你也来跟我，这是不可以做的事情从一个拉比的角度，一个老师的角度，这是不符合体统的事情，这是万万老师们不会做的事情。所以当时的人怎么选拉比，怎么跟随拉比呢？当时的文化是门徒们选拉比，老师我来跟你，好好好，你来跟我，当时是这样的。没有一个拉比说来走到我面跟我走，我带你去捕鱼，没有。所以你就可以明白当时的人就会想，哇，这个耶稣胆子很大，他竟然敢做那最有名的拉比都不敢做的事情。他叫我们说走在我后面，我要使你们做人的渔夫这是我们的主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主有个门训计划，那门训计划是什么呢？三个步骤我们喜欢这年头喜欢门训计划 discipleship program， 所以在马可福音里头给我们三个步骤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我们一定要听，我们 hear 我们要听。而第二个步骤是我们要相信，我们听了主的话过后呢，我们要信任主的话。而第三个步骤是去做了。以后如果我们慢慢的看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门训计划一直在重复，耶稣讲道理给他们听，耶稣鼓励他们相信他的道理，耶稣要他们去把他的道理做出来这是我们的主一直在呼吁他的门徒们。所以他的门徒们就跟耶稣走为什么跟耶稣走呢？因为走在耶稣后面你才能听到耶稣的话，走在耶稣后面你才能看到耶稣做的事情走在耶稣后面你才可以学习做耶稣做的事情。所以他告诉门徒说，你要走，我要教你一件事情，我要教你怎么捕鱼。那个捕鱼有个网这安德烈、西门、约翰、彼得他们都很晓得怎么用网，不过现在捕鱼的网不是他们平时用的那个网，现在捕鱼的网是那福音的网。我要教你怎么用这个福音的网去捕鱼，我要教你怎么传福音，我要教你怎么讲道，我要教你怎么劝人来悔改。这是我们的主在告诉他的门徒的事情，我要使你们再也不捕鱼了，我要使你们成为人的渔夫，人的渔夫。这是很大胆很大胆的事情。所以现在就姐妹们，当我们走进耶稣的世界的时候，你说耶稣的世界有压力吗？耶稣的压力很大的，他的压力很大，因为人看他真的是胆大包天，他胆大包天的到一个地步，你听他说话的时候像约翰的话，他胆大包天到一个地步，你看他做事的时候呢像大老板做事一样，他胆大包天到一个地步，他甚至叫人来跟随他，以最大的拉比还要大一样。这是主耶稣做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如此大胆，胆子这么大，为什么耶稣基督胆大包天？其实马拉基先知已经告诉我们了，马拉基先知告诉我们说，约翰过后呢，有那位大而可畏的耶和华，他来的时候才是真正救赎工作的开始。当耶稣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 他是那位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是那位当鬼魔看到他的时候都害怕的。他是那位当海浪、当暴风雨当中，他们都听他的话的。他是那位，他是那位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那位分红海的耶和华。他来了，当他来到的时候，他可以如此大胆，因为他就是那位，他就是那位耶和华。所以通过今天的讲道，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一件事情，通过今天的讲道，我们能在这加利利的海边，我们能碰到耶稣，我们能遇见耶稣。当我们正碰到耶稣、遇见耶稣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看耶稣？你会瞧不起耶稣吗？像约翰的门徒瞧不起他一样，你会觉得很放肆吗？像这些渔夫的员工一样，还是你会觉得这些老师们看耶稣真的是破坏传统一样吗？不过现在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碰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想在后面听听他说的话，在后面看看他做的事情，在后面相信他诺的事情。我们来祷告。天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参加这个门训计划，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腾出时间来听我们神的话，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花时间来看我们神做的事，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相信我们的神诺我们的事情。神帮助我们今生，祝我们过一个充实的人生，一个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牧人的人生，帮助我们今生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生。主，因为这人生很快的过去，当过去的时候，这人生不能回头，它确实像一个沙漏一样，它确实像一个倒数的时钟一样，过去了就不能回头了。神，求你帮助我们，趁还有时间，趁还有今日，神让我们听耶稣的话，听耶稣的呼召，我们一起走，我们走在耶稣的后面，我们学耶稣怎么样的来借着福音使更多的人来认识他，使更多的人来过充实的生命，使更多的人来过有意义的生命。奉主耶稣的名求，Amen.